弟兄姐妹们平安，哎，感谢主，今天我们又聚集在一起，到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到他的面前有一段感恩的祷告。天父，愿你的名被颂扬，愿你的荣耀被高举，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到你的殿中，把一切的荣耀，把一切内心的称颂情感全都放在你的面前，称呼你是阿爸父，到你的面前去敬拜你，向你祈求，祈求你医治这地，祈求你医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的心真的被你的圣灵打开，去明白你的话语，去歌颂你的恩典，去歌颂你的救恩。你的救恩在你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十字架上。天父，愿这救恩被传扬，愿这救恩更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天父，愿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一起在你的殿中聚集的时候，我们心中因你的救恩而欢喜。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这段经文先把大纲给大家。如果你看这段经文，我们有圣经的可以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今天前面会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看看这个经文里面有什么重复的句子，有什么重复的词，然后也看一看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在哪里。好，这段经文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一直到4章1节啊。圣经里面的章节呢，有的时候分的不是特别的清晰，它的4章1节是完整的，跟3章18节往后一直是连贯的哈。所以我们可以打开你的圣经跟我一起看一下18节到4章1节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它的句子开头是不是非常的相似？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看到的句子的形式、句子的结构非常的相似，你大概知道这个作者、这个写圣经的人想要通过重复来去给你引导到他的一个重点上面去。所以他的重复的句子结构里面，你们做妻子的，你们做丈夫的，你们做儿女的，这样子，那一直下来，所以从18节到4章1节，你看到这里面讲述了三对关系，对不对？妻子丈夫的关系，儿女和父亲的关系，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你看到了重复的这样的结构。但是你在读下来的时候，当你看到从23节到25节的时候，你发现他没有按照这个结构来，对不对？23节开头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他没说你们做怎么怎么样的，他的句子结构好像发生一点点变化。23节到25节的时候，这个句子结构跟整体的这个行文方式不太一样。那我们把它单独抓出来，在你读经的时候，你发现有一段本来应该规规整整的一个段落，一个整齐的段落，中间怎么会多一段啊？这一段拿出来好好推敲，它到底是支持哪一个重点的，还是你会发现它好像本身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那我就要 double check， 就是要检查一下，这跟上下文里面这一段它的上文和下文在讲什么。如果我能看到上下文里面跟这一段相呼应的内容，我大概就知道保罗这个作者在这边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的重点就是他，因为他前面也指向他，他的后面也指向他，在中间的地方突出了他，那他就是重点，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在哪一节呢？就是在23到25节，甚至说就是23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主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当你回头看上文的时候，看17节，这是我们今天经文上面一节，叫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发现这两句几乎一样，对不对？无论做什么，23节是无论做什么，所以无论做什么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为主做的。这个就是保罗想说的，无论做什么，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啊，这不需要多的解释了，因为它包含了所有的事情。无论做什么，无论是在教会里面的， 是在生活当中的，在家庭里的，在工作的，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面的，在任何一件小事，包括你的生活起居、娱乐、睡觉、起床，每一件事情无论做什么，在主里面做，为主而做，这个是保罗想说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要讲到家庭关系，但是家庭关系是保罗福音信息带出来的应用。这段经文里面讲了家庭关系，妻子、丈夫、儿女、父亲、仆人、主人，这些关系是生活当中的应用，但是保罗的重点是在无论做什么是给主做的，无论做什么是给主做，就可以应用在家庭生活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把重点先提给大家，无论做什么是给主做的，那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给主做？这到底是一个额外的负担、额外的压力呢？还是这里面透露出保罗的福音信息？因为如果你认为我做每天周一到周五做给我的老板已经很辛苦了，在家里面做给我的家人就已经很精力交瘁了，心力交瘁了，怎么还要让我做，还要为主做，是不是想要给我更多的压力呢？我们再看整本哥罗西书来去解答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保罗要说是给主做的。那保罗书信还有新约包括旧约里面很多地方，当他给出一个命令的时候，他前面通常都给你一个因为，而他的因为通常长得都是这样子，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和神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你应该这样活出来。 OK， 你因为你的身份是这样子，所以你应该活出你的身份，因为你的人生是这样的人生，所以你应该活出来。这是保罗在给出一个最哲学性、最根本性的一个解答，就是为什么你要为主而做。那你在上下文里面，在哥罗西书的前文，从二章六节一直到三章十二节里面，你看到很多次保罗说：“你们既然，你们既然，你们若是，你们若是，你们既是。”所以他反复的在跟你讲说，你们既然是这样一群不再一样的人，那你们就应该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对吧？那我们看第一个，他说不，我们既然是接受了主耶稣的人，那什么样子算是接受了主耶稣的人呢？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接受了主耶稣的，如果这个问题给你，什么样子算是接受了主耶稣呢？你在信主过程当中，你是如何认识上帝的？你是如何认识耶稣的？你是如何认识这个信仰、这本圣经的？在回答之前，我先给大家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真人真事。这个人呢，他是叫做 Adoniram Judson。Adoniram Judson， 他是美国建国以后第一个宣教士去到海外宣教的。他的宣教是去到缅甸，在那边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他的自传，他儿子给他写的一些传记等等，里面有很多我们看到非常感动人的。但是在他年幼的时候，16岁到20岁之间的时候，他其实有一段时间他离弃耶稣，离弃信仰。那他是怎么转回接受耶稣的呢？这个故事我们从他身上看。他从小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成长，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他的爸爸是一个牧师。他小的时候3岁就开始自己能读书朗读，所以很多人都发现这个孩子聪明伶俐。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也不断被身边的人认可，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很会读书， 爸妈给他很多的书，让他可以博览群书。他到16岁的时候，他去了大学，他去了哪所大学？他去了布朗大学，在Rhode Island。他去了布朗大学，直接就跳级到二年级。他的学业非常的好，他的教授非常喜欢他，他在学校里面，在大学生活里面经常参加各样的社团，他特别喜欢的社团是辩论和演讲。在他参加辩论社，他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位朋友改变了他的生命。这位朋友的名字叫Jacob Ames。 这个年轻人跟他一样非常的聪明，也是博览群书，他口才才华横溢，所以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好知己，经常在一起讨论事情。但是 Jacob Ames 是一个非基督徒，他相信有上帝，他相信有灵界存在，但是他不相信耶稣，不相信圣经。他觉得人应该有充足的自由去探索宇宙，探索世界，探索信仰，探索上帝。所以他在影响 Judson Adoniram Judson 的时候， Judson 他自己觉得我信服了，所以他在毕业的时候就跟他的父母说，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坚持基督教信仰，我选择离开基督教信仰。他的父母非常的伤心难过，他的父母尝试跟他坐下来聊聊了几次，他的心还是非常坚硬。扎德森一心就想要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他在毕业生里面是最出众的，他梦想着要去纽约，要去当时最豪华的大城市，要去最大的舞台展示自己。他真的就去了，在纽约租房子，尝试找机会，可是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门路，他没有找到他的舞台。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他选择先回家。就是在这个回家的路途上，上帝恩典亲手临到他。他经过一个小村落，因为疲累，所以他选择要留在那个小村落找一个旅店住下来。他去到旅店前台问有没有住房，这个前台说有，但是不是很推荐你。说为什么？他说这个住房连着的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人，他生了重病，感觉奄奄一息，所以我怕你可能会被打扰，休息不好。但是扎森说太累了，我就选择住在这里了，所以他真的住在里面。所以在前半夜的时候，他确实就是听到很多的人来来往往，走路鞋子的声音，说话的声音，他知道那个房间有很多的事情。半夜的时候，突然他就听到隔壁嘶嚎的大吼，气息的那种大喘。他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不是这些声音让他难以入睡，他的头脑里面突然冒出了一个思考，让这个思考让他难以入睡。他想，这个年轻人，他准备好了吗？死亡，他准备好了吗？这个问题回到他自己身上，他开始问自己，死亡，我准备好了吗？会不会那个年轻人就像我一样，憧憬着我可以用我的自由去探索一切，但是死亡来临，我准备好了吗？这个思考让他彻夜难眠。第二天早上，他去到旅店的门口，前台问说，我隔壁的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他说很不幸已经去世了。扎德森只能淡淡的回一个哦，去世了。然后他就问说，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前台告诉他说 Jacob Ames， 就是他在大学的时候他的好友，那个带他离开基督信仰的那个好友。他整个人像被触电了一般， 他回到家中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悔改，他重新回到基督信仰里面。不多的几年之后，他选择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耶稣，去跟随耶稣，去被呼召。那个时候有在甘草堆里面的祷告，为万国，为跨文化宣教祷告。他参加在里面，他成为了第一批的宣教士。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在那个宣教的合场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接受基督，就像耶稣所说，人若要救自己的生命，就必丧掉生命；人若为我丧掉生命，就救了自己的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何益处呢？你今天接受耶稣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你是否也把自己的生命看作已经舍了，又从基督里面得回来了呢？如果你已经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如果你已经与基督同死，如果你真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个过去的你的生命，那个你在这个地上一直追求的那样的你一个生命，完全展现自己才华，要让全世界都认得我的那个生命，随受洗埋葬一同死了。但是在基督里面，你得了一个百倍的更加丰盛的生命，一个存到永恒的生命。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不再是展示自己才华的一个偏幼稚的一个想法，好像这个世界真的要看见我的荣光，而是你看见我的一切是从上帝的恩典而来，我愿意把一切显出耶稣的荣光。所以我的人生目的不一样了，我的人生价值不再一样了，我人生的选择了接受主耶稣，让他在我的生命里面活出来。我不再是一个干瘪的生命，只是靠自己的奄奄一息，我变成一个丰盛的生命，耶稣照在我的外面，我住在基督的里面，我的生命充满了丰盛。如果这样的生命离你还遥远，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感谢主，今天就是你的机会，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你，这个话语临到你，耶稣的福音临到你，他已经为你的过去死了，今天要赐给你的新生命是存到永恒的，你愿意接受吗？圣经上说，你们是神所选的，他早就认识你，在创造世界以先他就认识你，所以今天你的生命在耶稣里面有重新的复活。所以当我们在说我的生命是为基督而活，我的生命是为基督而做，我做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基督而做，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因为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的生命不是在为自己而活，是为基督而活。回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讲了三段关系，可是短短的三段关系里面，他却重复的出现为了主，为了主，这是主喜悦的，这是主看为相宜的，这是敬畏主的，出现了多少次？18节一次，在主里是相宜的，20节主所喜悦的，22节存心诚实敬畏主，23节是给主做的，24节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25节主并不偏待人，4章1节有一位主在天上。 家庭关系里面，这三段关系里面，你所要活出来的一切都是为了因为主，都是因为主基督的缘故，是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换回了全新的生命，你与他成为一体，你的罪被他所背负，他的义他的荣耀浇灌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反复的重复，让你看到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是为主而活。那我们就来谈一谈应用的场景。第一个应用的场景呢，就是夫妻关系。他这里说，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顺服关于顺从的词，其中有三个呢是跟这里面用词是最接近的，我把这边放这里。第一个词呢，这个词它的重复，它的出现，我是这个意思。中文圣经所以翻译成顺服，但是在希腊语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词在表达顺服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来看的是在希腊用语里面此时的这个经文，三章十八节的经文用的是哪一个词。三章十八节里面就用的顺服是这个大屏幕上的第一个词 hupotasso， hupo 就是在以下， tasso 就是一个次序，所以是在一个次序以下。这个词同样出现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如果对圣经熟悉的，以弗所书第五章21、22、24也是在讲到要顺服妻子，顺服丈夫。21节特别讲到要彼此顺服，所以他在讲到的这样的一个顺服的概念里面特别强调的是在次序上，你要建立一个次序，你在家庭里面要建立一个次序。上帝好像很在乎一个次序，一个次序在上帝的眼中是美的，是好的。他在创世的时候，在创整本圣经的开头，他在创造一切的时候，他是按着次序创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他的创造是按着次序创造的， right？ 所以上帝很在乎一个次序。在哥林多前书15章28节的时候，他讲到的这个次序是说，将来有一天万有一切被造的都要伏在上帝下面，都在伏在基督脚下，而基督又伏在上帝下面。所以在上帝三位一体神里面，他也很在乎次序。你看到很多地方讲到说圣父差遣圣子，子顺服父，圣父圣子一起差遣圣灵，他们很在乎三位一体里面，虽然他们是同尊同荣，哪一个都是完全的上帝，但是这三位一体的位格里面他在乎次序。所以他既然创造的一切都以次序为美，姐妹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以次序为美，美丽的家庭有美丽的次序。一个比方就好像在一个乐队里面，乐队里面有指挥有乐手，每一个人都才华横溢，指挥可能不是很擅长拉琴，拉琴的人可能不是很擅长打鼓，打鼓的人可能不是很擅长指挥，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才华，又按着次序大家跟着指挥带的，指挥带出了一个更高昂的情绪，大家就把音乐把它表达出更高昂，指挥表达出更安静的一个情绪，大家就把音乐表达出一个更安静的情绪。在一个关系里面，一个次序带出的美。所以在圣经里面，在讲到家庭的时候，他讲到妻子，讲到妻子顺服丈夫，就是跟妻子讲说，你有一个使命，是在家里面建立这样一个美丽的次序。 这里面一定要讲清楚的就是这个次序并不代表价值的不同。在圣经里面创世纪创造男和女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清楚，男人和女人都是神的形象。在加拉太书3:28的时候就讲到男人女人都合为一，都在基督里面，都在神里面成为能继承产业的儿子的名分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里面，男人和女人的价值是完全同等的，但是上帝把男人女人放在一起，用次序让它产生这样的美。那弟兄呢，做丈夫的弟兄有两个命令，一个是要爱你的妻子，一个是不要苦待他们。爱用的词就是用神的爱，一个舍命的爱，舍己的爱，是为了他的益处。因为圣经里面讲说，当我们还做罪人抵挡上帝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个表达爱。所以我们的爱，丈夫的爱是舍己的爱。这不难，弟兄们都已经预备好了，在你结婚之前的时候都已经发誓说，我要爱我的妻子，为她舍命。第二个命令说不要苦待，这个苦待呢，在这里面用的是一个被动式的一个动词，所以它不是一个主动苦待，而是是一个被动的表达，说使妻子觉得苦，使妻子觉得苦毒，使妻子觉得怨恨。弟兄们，回去好好思想，在跟妻子争吵的时候好好思想，这个地方是我们应该悔改的。你让妻子是否觉得苦，这是我们应该悔改的。而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工作，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要让妻子喜乐，让她觉得心里面没有苦，让妻子心里面喜乐。那怎么做呢？以弗所书5的时候讲的更多一点，所以我们参考以弗所书5来学习丈夫的功课。丈夫爱妻子应该如基督爱教会。那要用两个东西，一个是水，一个是道。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水是什么？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物质上的一个服侍。你想到耶稣如何用水来去服侍他的门徒呢？耶稣在哪一个地方用水服侍他的门徒？洗脚。这是一个基督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每一个弟兄，我们在爱自己的妻子的时候，要用身体力行，用行动来去爱自己的妻子，并且借着道，道就是神的话，就是耶稣的话，所以用神的话来去服侍自己的妻子，从身体上，从属灵的神的话上面。你说哦，这个简单，回去告诉我妻子，好好读圣经啊。想想基督是如何爱他的门徒，如何爱他的教会，尤其是圣经的道在给他的门徒看什么呢？圣经整本圣经它有一个主题，就是关于神的救恩计划，指向基督。所以当你用神的话来去服侍你的妻子，服侍你的家庭的时候，你的工作要跟神的意思一样，把圣经的话解开，让你的家人看见说这个话是指向基督，这个话是让你得着基督，得着一个完全的爱你，完全的为你舍命的基督。那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如果在爱自己的妻子上面呢，他就说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让身子洁净，让身子圣洁。所以我们通过身体力行的服侍，通过把话语 讲出来，让姐妹、让家人看到基督，可以让自己的妻子、让自己的孩子成长，让他们成长得越来越圣洁，从里到外爱上帝，活出上帝的品格。所以弟兄为基督而活，在服侍，在家里面就是服侍妻子，身体力行还有话语上的服侍。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是另外一个场景，在这个关系里面呢，讲到儿女一定要听从父母，特别是这里面讲到的儿女是还在家里面的儿女啊。如果这个里面讲到说你要听从，这个听从是指，是第二个词，是指对命令的一个服从。那这个听从里面呢，特别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讲到耶稣顺服的时候用的是同样一个词。所以你可以看见说，这个听从，儿女对父亲的听从，就好像耶稣对天父的听从。耶稣就是那个完美的儿子，耶稣是那个最完美的儿子，他为了父亲的荣耀，他为了顺服父亲，甘愿降卑以至于死。所以在儿女方面，他的听从像耶稣一般，为了父母的荣耀，为了去听从父母的命令。那这里面讲说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小的孩子特别明显，就是年纪小的孩子，他做事情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让父母开心，所以他很希望你的一点肯定，你肯定他一点点，他就特别愿意多做。小的孩子不会跟你计较金钱代价他特别希望父母能够给他一些赏识，一些认可。所以他这里面讲到说，在主里面是喜悦的。所以在地上的父母有的时候不像天父一样常常带着慈爱，常常带着恩典，在地上的父母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苛刻，可能有一些过于严格。但是做儿女的，你知道你的顺服在天上的父是喜悦的。那做父亲的呢，做父亲的就应该像基督，像天父一样，去学习如何喜悦自己的儿女，而不是主动的激怒自己的儿女。这里面的惹是一个主动式的，它是故意挑动，故意激起儿女的气。做一个跟随天父，效法天父做父亲，应该学习天父如何恒久忍耐，如何常常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里面说，如果常常的如果主动的挑动和激怒儿女的气呢，会容易让他失了志气，这个志气就是动力啊，热情斗志。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儿女的志气是宝贵的，儿女的动力热情斗志在上帝眼中是看为好的。所以做父母的，做父亲的，特别是要因为你的主，你的天父的缘故，去保护儿女的动力，儿女的志气。以弗所书里面关于父亲的教导呢，他特别说一个正方向的，说你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不是用惹动他怒气的方式，而是用主的话语、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所以这个给做父亲的一个工作，其实也就是把圣经读好，把圣经读明白，把圣经可以讲清楚给自己的儿女。两次了，做丈夫的时候你需要用神的话语 把上帝的话语讲清楚给妻子。做父亲的时候，你要把圣经读好，把话语讲清楚给儿女。上帝对男性对弟兄的要求非常的清晰啊，重复单一，你就专心做好一件事情，把上帝的话语弄明白。保罗跟提多说，你就是要把神的话语常常传讲，因为这既是救了自己，也是救了你身边的人。第三个应用场景呢，是讲主仆关系。一个小的提醒就是，今天其实没有主仆关系，那个时代很多都是主仆关系，仆人就是奴隶的意思哈。所以在那个时代，主仆关系是仆人必须听命于主人。但是虽然今天没有主仆关系，在22节一直到25节里面，你看到一些内容是对我们有一定学习意义的，特别是在这里面讲到说，不要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喜欢，而是要存心诚实的敬畏主，敬畏主基督。眼前侍奉，你其实就是看你的老板有没有喜欢，你老板要你做你就做，你老板开心你就多做，这是讨人喜欢。但是他说你要讨上帝的喜欢，你要知道主基督他要你做什么。这里面的词呢，存心就是讲到说是从心里出发，那这就跟刚才讲到说表面工作叫什么眼前侍奉就不一样啊，从心里面发出的一个顺服，一个诚实，一个敬畏，跟表面工作就不一样。那诚实这个词呢，特别是讲到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用这个词，就是讲到一个心智的单纯。罗马书12:8里面讲到的是这个专一。所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工作里面啊，我们的工作，如果你想太多，到底我老板会给我什么，我下一步的工作机会是什么样子，你就没有办法单纯，没有办法专一，合理吗？很多时候我看到刚入职的人特别的单纯，特别的兴奋，想要把工作做好，大概做了一年之后，他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怀疑，他就怀疑说我的工作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能升迁升职吗？做了一年没升职，做了两年没升职，就开始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能加工资吗？还是能让我跳槽呢？心里面想的东西就开始越来越不专一，不单纯。所以在主仆关系里在这个经文里面的教导呢，让我们思想说，我们的服事不光是在职场上的服事，也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单纯专一，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当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人的老板，他说肉身的主人，乃是为了天上的主人，敬畏上帝。这位主人他让你敬畏，当然了他比你的老板还大嘛，你就觉得有赏罚，肯定是从这个更大的老板来的。所以经文里面24节25节也是这么讲的，确实有赏罚。那敬畏里面也带出一个含义，就是你真认识他，他是一个在凡事上掌权的主。所以当你有一个纯是害怕的时候，你天天想的是没关系，我明天要做得更好，我做得更努力，上帝就不会惩罚我了。但是当你是用一个敬畏的时候，你想的是上帝的恩典仍然在这里，上帝的呼召仍然在这里，上帝他此时此刻在我生命当中掌权，所以我尽我的本分，没有做好的悔改，上帝的心仍然在这里，你对他是一种敬爱和畏惧 同时都有的。你不会夸口自己的能力，但是你会专一，会单纯。所以为基督的缘故，要用这样的心来去敬畏上帝。二十四节的时候，他讲到说，为主做，因为有基业为赏赐。二十五节说，不行不义的要受到不义的报应。那他这里面的赏赐和报应都是在讲到基业啊，跟救恩不是一回事哈、啊，没有说这里面你在主仆关系里面你的工作会影响你的救恩。他这里面讲到的是在主里面你在天上基业可能大可能小，像保罗说在火烧过一样，是到底你是用草木和秸搭成的还是用金银宝石搭成的，你的基业是会不一样的。这里面有一个对应，在讲仆人的时候他是讲到说肉身的主人，讲主人的时候他是讲到说你要知道你有一个在哪里，在天上的主人。所以我们做仆人的敬畏主人，但是这个做主人的也要敬畏他的主人，是在天上的主人，敬畏这位天上的主人。这位天上的主人他是一个公公平平的主人，所以你们做主人的也要效法，也要警醒，你们要公公平平的公平公平公义啊，公义就是在神的面前你做的是好的，公平就是fair 就是对待你的仆人们都是合理的。所以这里面是三个场景对待六个角色，因着你要为基督而做，所以对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具体的教导。我不知道哪一个教导对你们适用，哪一个教导你今天觉得可以用啊，可以学会。我在我们家里面每读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问这样几个问题啊，我妻子还有孩子们，我们会问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在这段经文当中你看到上帝什么了？第二个问题是，你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到人什么了？那有的时候会多问一点，你看到基督什么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这一个星期你觉得有什么可以不一样的？接下来这个星期你有什么可以做的？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不是说上帝好像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上帝，你不做他就要夺去你的救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你明白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试着把它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更明白这个话语，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更经历上帝了。哪一个基督徒不希望自己亲身经历上帝呢？经历上帝的机会在哪里？就是你看到上帝的话语，试着把它活出来，应用在你这个星期里。所以在哪一个角色里面，在哪一个教导里面，觉得今天的话语是对你适用的，这是给大家可以思考。六个，太多了，能不能总结一下？再短一点，帮大家一起看一下啊。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圣经里面为什么常常出现呢？因为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就代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完美的基督，他用水和道洗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完美的丈夫和妻子关系在完美的基督对待教会，教会顺服基督，教会单单以基督为主为头。所以完美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就想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完美的子女与父亲的关系呢，就是耶稣与他的父的关系。在腓立比书里面我刚才提到的，耶稣他完全的顺服，在福音书里面看到父说我所喜爱的，这是我所喜悦的，这是我所喜悦的。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他说，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父也是这样说。所以完美的父子的关系，父是对待孩子是我所喜悦的。而且当耶稣在腓立比书讲说，当耶稣谦卑顺服自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的父怎么样呢？父就把他升高。所以父对子女的爱，认可他，认可他的顺服，认可他的工作，赞扬他，爱他。那完美的子女愿意顺服父亲。所以想到父亲和子女这对关系的时候，想到基督与天父。那讲到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呢？耶稣是那个仆人，耶稣是那个最谦卑舍己的仆人，上帝是那个公平公义的主人。你说在哪里体现上帝的公平公义呢？这个是跟我们救恩最息息相关的。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说成了，这个成了就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可以称义了。所以这位上帝，你是公平的，天父你是公平的，你是公义的，既然刑罚已经在了我的身上，你就不可以再讨我这些羊的罪，这些仆人，这些跟随我的人的罪，这些基督徒的罪，你就不可以再讨。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讲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在讲认罪跟公义怎么连在一起的，就是因为基督作为那个中保，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在基督里面，上帝是公义的，他就不可以再刑罚我们。所以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想到仆人主人的时候，你想到这位公义的上帝，你想到他的义仆耶稣。所以圣经里面用这些生活里面的关系反过来，是让我们去认识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天父是什么样的天父，他是反过来让我们认识上帝，并且以他为乐。整本圣经里面从开始的时候就潜移默化的往里面铺垫一些，像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创造一个帮助者，然后创造出来之后，哇，这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从那里面一点一点铺垫下来，一直到新约里面讲到丈夫妻子完美的关系，父亲和子女完美的关系，主人仆人的完美的关系，让我们干嘛？是只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好好管理你的家，把上帝的律法行出来吗？不是，他是借着这样的角色让你明白那个没有办法直接明白的上帝。上帝是远超越人的，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自由和头脑去认识他，去直接去探索他，但是上帝借着圣经，借着这些人物关系启示给你，让你明白他。所以既然我们的生命现在是为主而活，你要为谁而活呢？为自己，为你的地上的主人。我们为主而活，为这样的一位完美的父亲，完美的丈夫，完美的主人，为他而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我们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真的透过圣经的话语，不再看自己，而是看见你。不是在看自己有多好，我能做什么，而是看见这位爱我们的主，你的儿子为我们舍命，让 让我们可以回到你家里。天父，今天我们到你的面前敬拜，到你的殿中欢聚，到你的坛前我们要敬拜你，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乃是因为你真的是这样的爱我们的主。在这地上我们看不见像你这样爱我们的丈夫，像你这样爱我们的父亲，像你这样爱我们的主人。天父，我们要到你的面前，你是我们生命最忠心的盼望，在你的里面我们充满欢喜，可以活起来，我们的生命好像又复苏了起来，我们对永恒的生命又盼望了起来，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不再是为了这地上的劳累，而是为我们的永恒而欢喜。天父，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里面的欢喜，悦纳我们在你里面对你的赞美，愿你也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弟兄姐妹在之后的这一个星期，在他的生活，在他的工作里面，在他的家庭里面，为你而活，为你而做的喜悦。天父，赐给他们这样的喜悦，让他们跟随你，去活出你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心里面偷偷的喜乐，偷偷的笑，因为实在是美好，因为他们经历了你，与你同在。感谢主，把我弟兄姐妹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